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这次接着上周的题目再往下讲。上周我讲题目呢是佛教与科学，应该是咱们可能有大部分的在座的各位呢，有大部分人是听过上周或者是我在那个佛学院讲那次的课啊。所以呢，这个我呢现在呢把那次的内容用很简略的回顾一下，然后再展开今天讲的内容。首先说这个佛教与科学啊，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佛教现在这个在这个时代呢，它受到的在传播过程中哈、啊、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抵触，就是科学的这个世界观对人的这个影响。就是说这像这个上午也提到这个因果轮回这些问题该怎么看。我们实际上到普通人哈、啊、由于从小受到这个科学世界观的这个影响很难接受。然后呢，这个一遇到这种问题呢，往往就是你给他举了很多的这种案例，他仍然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你这个给抵消掉，是吧？或者说你这个案例不能成立啊，或者说你这个论据不足啊，或者说你这个可能是这个有其他问题啊，等等等等。实际上在背后就是一个顽固的一个科学世界观在起作用。而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要是说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要是硬碰硬的去解决它，这个呢可能这个是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你科学发展几百年，你要想把那个科学经过几百年成熟起来的这样一套解释啊，你完全给它解释到同样的难度，那同样的这个硬度是有相当难度的。现在这个时代呢，可能还是需要人有一点的这个善根，有一点的慧根，然后他能够在论据不那么明显的情况下，能够敏锐的捕捉到哪个方向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接受佛教的这个因果轮回啊等等的信仰。如果完全等到把那最硬最硬的证据呈现在他跟前，逼着他不得不信的时候才肯信，如果是这种根基的人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说服他还真的是相当难。这就好比说啊，这个相对论在刚发现的时候，广义相对论刚发现的时候，就有一个笑话啊，说这个问一个大科学家，好像也是当时著名的这个一个物理学家，说听说这个广义相对论全世界只有三个人能看懂，您是其中一位吗？那个大科学家说，我正在想这三个人到底都是谁。就是说在一个那个，但是当时那个广义相对论已经被大家普遍接受了哈，但是呢实际上能看懂的人是少数，到现在仍然能看懂的人是少数。但是呢由于对他的那些个证据有，就是这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啊，真的不完全靠这个证据最后给出那个判断，而有一定的这个人的智慧在里头的。这时候科学家他并不是说我已经有足够证据，足够证据要等待他自己去收集出来提供给别人，而最先收集证据这些人他肯定是没有那么多证据的。那么这时候他为什么能够接受呢？这时候不完全靠那些硬证据。如果一个人非得说你就得给我提供足够多的证据我才能够接受，那你可能再等个一两百年啊，我们把这个佛学与科学什么唯识学世界观等等这些问题解决得更好了，我们研究得更透了，那时候可能就提供给你了，可能你赶不上了，但是还有轮回啊，对吧？到时候你轮回回来还能够再听到。然后呢，这个提到这个科学与佛学，这个我就把上次讲的内容简单的这个回顾一下啊。佛教与科学这个题目呢，基本上我就写了一二三四五啊。如果我在那个佛学院给大家讲课，我下学期会讲这门课啊，然后也大概是这么几个框架。一个是什么是科学，其实这个问题就非常不简单。这个问题要在大学去讲的话，是讲应该至少一个学期的。什么是科学这个话题，而且还讲不全。而且不像我这里我列了三个题目，科学史、科学知识啊，应该是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知识一般不用讲了，大学不用讲了，科学史稍微讲一下，科学方法论会讲一下， 还有一个是科学哲学，这里刚原来没写啊，应该还有一个科学哲学。这个四块一般大学里只会讲到其中的，大概是大概只会讲科学哲学那一块，这个就要讲一个学期。这四块要都讲全了的话，恐怕得2个学期的样子。要是科学史讲细一些的话，那就讲3个学期了。然后说什么是佛教，我们佛学院呢，基本上就要花几个学期的时间讲佛教史、佛教基本知识，然后由浅入深的就往下讲。这两块我们就只好都跳过了。我们上次讲的是佛教与科学，其实是2个基础知识，我都没法展开，我只能是直接讲两个之间的关系，对吧？然后上周讲这个佛教与科学关系的时候呢，讲到2种最基本的观点啊，一种观点叫分割论，就是佛教是佛教，科学是科学，物质世界的事情、科学规律的事情交给科学去管，佛教只管人的心性。只管人的这个什么伦理道德这一块的内容，不管那个自然世物质世界是怎么运作的，这是一种观点啊。我对这种观点是反对态度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像因果轮回这些事情，明摆着是跟已有的这个科学知识相矛盾的。如果你相信这个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对吧？我们只是这一团肉，然后在维持着它的生化过程。生理化学过程，然后这些个生化过程呢，就产生了一些个活动，就像电脑通了电，然后在运转似的。那么我们这时候这个就叫意识。那这个在这个理解之下，你是明显的就是人死了就啥都没有了，对吧？意识人脑机能，这人脑都没了，你还有啥意识啊？这就是这种观点。但是你要是佛教相信因果轮回，人死了不是什么都没有，我们还有轮回，意识还会进入到下一生，那么它。就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个固有的这个科学这个世界观，就要完全的来一次突破，来一次颠覆，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回答：我既相信因果轮回，但我也承认现在科学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多的技术产品，经过这么多的实验检验，它是有它的合理性的。怎么样既保留它的合理性，又能够把这个因果轮回啊？佛教的这些个观点啊，能够合理的跟它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融通论啊。融通论的这个基本框架呢是这样的，核心呢就是这个关于世界观的这个融通，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类的这些个活动啊，这些事情啊，都可以分成这么5个部分，大家可以按这个框架去梳理一下啊，看是不是你每天从早到晚所有的事情。都分在这5位之下。第一个就是世界观，这世界上这个科学家在负责去研究这个世界观啊，这个宗教家也是。然后呢，这个学校在负责传播这个一套关于这个自然科学的世界观。还有就是目标选择，比如说我们抉择我们的人生观，是吧？是，同样是信仰唯物主义的，是学习雷锋，做一种这个助人为乐的事，过一种助人为乐的生活，还是这个什么？现在反腐贪官是吧？做那个贪官追求享乐的一种生活，这个就是世界观是一样的啊。但是他们的人生的抉择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目标选择。你不管有了什么目标，你都有一个路线和方法，这在我们经营活动是最明显的。你说我要造一颗原子弹，那么这原子弹是怎么造成的？这个是一个庞大的。可能是当年造原子弹那曼哈顿工程是当时人类最大的一项工程，因为它是30万人干了3年，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去干，然后才组织起来完成。在那个过程中，很多现代工程管理这个思想在那个过程中都展现出来了，而且是一个为后来的这个管理学发展是提供了启发的。这是路线和方法，然后就是进行实践活动，对吧？我们每天上班做的那些工作，其实都是在自然科学框架下在进行的某种实践活动。只有很少的，比如说我们寺庙上早晚课这件事情，就绝不是自然科学世界观下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他会说：“你上早晚课在干嘛？你们念念念，你们说你们是合唱吧？你们没合唱好听，对吧？”那他要是科学与世界观，他理解你在干什么？但是我们寺庙呢，就是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虚实啊， 这个每天会请来那些个鬼道的众生在晚上那个做晚课的时候，他会施食啊，会请他们来吃啊，对吧？你要是这个相信科学人，就说你们在干嘛呀？你们还念念，还拿那米在那儿，还弄到外头一个什么柱子边上，然后还摆在那儿，你们在干嘛呢？他就不能理解。所以这个实践活动是超出了自然科学的。但是除此之外，对吧？我们每天你是衣食住行，甭管是这个工业生产。或者是我们这个开飞机、开火车，或者是做任何商业活动的话，都差不多都离不开这个自然科学这个世界观。所以99%吧，可能99%以上的活动，现代人的活动啊，都跟那个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做的。然后就是实践成果的描述，在佛教的净行果前两部分，世界观、目标，这属于净的部分；路线、方法、实践，这属于行；最后成果描述，那就是果，对吧？这个。佛果的描述，阿罗汉果的描述，菩萨这个境界的描述，这些都是果。因为我们没看见，我们没看见，我们就得靠过来的人、看到的人，把他们那个境界的事情转述给我们。就好比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很少有人去过美国的时候，我们就靠着一些去过美国的人，把美国生活什么样描述给我们。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其实中国人仍在这个过程中，仍在学习。西方国家他们那个社会组织是什么样？他们的科技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正在这里学习过程中，那就是一个果，这个果人家已经实现了，所以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一个目标，我们去努力去达到那个程度啊。这样这个框架里头呢，大家看到所有的基础就是那个世界观，你世界观决定了你哪些个目标是可能的，哪些目标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的目标你觉得它没有意义。所以，就像我们说那个早晚课，说这个施食这件事情，那他要是根本不相信的这个人，你说我们怎么样改进方法，提高效率，更好的为这个鬼道众生服务，让他们能够吃得更好？这对他来说，那不存在这问题啊，哪有这个，哪有为哪有这件事儿，对吧？但是这个我们就能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这样，所以这个世界观问题是所有的这个一个基础，哎，所以呢，我们下边就说到融通的这个理论，实际上核心就是佛教的世界观。有了佛教世界观，咱们再说这佛教世界观下，我们能展现出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目标、路线、方法、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组织，对吧？乃至于最终达到我们的目标。这个是一系列的，这个就自然都展开了。所以最基础的就是佛教世界观。今天我讲的这个唯识学世界观，也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因为呢，这个太虚大师就说过，这个唯识学是最接近科学的。佛教各宗里头啊，唯识学的思想最接近于科学。所以把佛教唯识学，如果讲佛教的世界观展开了细说的话，那最适合的就是唯识学的这个世界观。后边呢，唯识世界观呢，上次课呢也讲了一个开头，讲了几句话啊，这个听了上次课的人都应该有印象啊。这个《金刚经》从《金刚经》开始说起的，《金刚经》呢有一个很著名的三段句式，对吧？叫做"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是吧？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对吧？这个话我来来回回重复了20-30次，这个我就解释这个过程中呢，然后呢，在整个《金刚经》里头，这个句型重复20-30次，但其中有2次是跟别的不一样的。他说："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说："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哎，这个是。说提过这么2次，哎，就同样的这个譬喻啊，在那个金刚经里提过2次譬喻，所以呢，这个譬喻就是解释这三句论释的一个钥匙，对吧？因为佛本身讲了反反复复讲这三句，讲三句，他知道这个不容易听懂，不容易听懂怎么办？我打一个比喻让你们听懂，那你多打几个比喻行不行？佛也没多打比喻，佛打了一个比喻，但这一个比喻重复了2遍，可见。这个比喻应该是非常准确的一个比喻，对吧？
佛要不干嘛老重复这一个比喻，对吧？他干嘛不多讲几个比喻？那这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但是非常好的比喻怎么解释呢？佛说大身，即非大身，是名大身。哎，这啥意思呢？还是不太明白。那你就是说这有一个是难啊，难道说这本来那句话难，本来那三段论是很难的，但是说打个比喻说三段论，结果这比喻仍然是很难的，对吧？然后呢，为了解释这个比喻呢，然后呢，我再把它的这个给形象化一点，是吧？大身呢，我们看过啊，反正这个看过，家里有小孩的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小孩小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个奥特曼的这个电视，奥特曼就是大身，对吧？巨大的，拿那个模型，然后摆成这个房子，然后那个奥特曼和怪兽在打架，对吧？这个那叫大身啊，奥特曼不是人。是神话中的人，这句话绝对是正确的，对吧？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这句话，不用任何解释吧，不用任何解释吧。奥特曼不是人，是神话中的人。为什么说不是人呢？你看哪有真人奥特曼呀，对不对？他不是真人，是吧？不是人就不是真实的人的意思，对吧？他是什么呢？他是神话中的人。我们编了一个故事，编了一个奥特曼的神话，在神话中编出一个奥特曼来，所以他只是说出来的人。对吧？只是说出的人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看下边这句话，应该就能懂了吧？大身非身，奥特曼就是大身啊！大身非身，是名言说的大身，是名言说出来的大身。就是佛在讲《金刚经》，就是佛说大身，佛说有个人身如须弥山王，须菩提就说佛说非身是名大身。是佛说那个大身啊，不是真有那个大身，不是真有一个身体啊，不是真实存在的，是说出来的一个大身，对吧？然后这个譬喻应该是这个譬喻应该是理解了之后，把这个譬喻的那个模式，咱们再推到这个世界去，对吧？就是说，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说了。这世界啊，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我问过这个叶老师啊，叶老师说，你佛说大身呢，大身这个非身呢，你可以说成它不是身，也可以按这梵文啊，可以直接解释成说就不存在，也是可以解释通的。佛说世界非世界也是这样，你可以解释成佛说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也可以解释成佛说世界就不是真实存在，这个在梵文上是基本上是通的，在汉语翻译时候是稍微有这么一点区别啊。佛说世界，它就不是真实世界，那世界是什么呢？是名言说出来的世界，所以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就这个意思。这佛说的很明白吧？你要是尤其是参考那个譬喻，对吧？你把那个譬喻读懂了，在读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明白，就是这意思，就是佛说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啊，是名言说的世界。然后把它这个再换一个说法啊，这个世界是个神话，把前边那个啊，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言说的世界，是神话。中的世界是吧？所以呢，世界是神话中的世界，或者换个说法叫世界是个神话。哎，我希望大家有纸笔啊，可以把这个世界是个神话这话给记下来。哎，前边那几句也，因为那几句是《金刚经》的话，白话翻译，所以你诵《金刚经》的时候，你看那几句，你今天听懂了，如果没忘，那你看诵《金刚经》的时候看那几句，你按这个思路一想，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后边这几句话呢，大家呢可以给记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啊。一个是呢，世界是个神话；一个是世界根本没有。要世界根本没有，那我们怎么会感觉到这么清晰的一个世界呢？所以你用不着解释这个世界，你只需要解释你的感觉，你只要回答你为什么有这么真实的感觉就行了，对吧？所以说第二句话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世界是个神话，世界根本没有，那我们怎么感觉到世界的呢？ 感觉只是幻觉。我们怎么感觉到世界呢？其实跟这个刘老师一直说这个世界是梦是一个意思啊，世界是梦幻，这个比喻是一样的。感觉只是幻觉，我们今天感觉到的这个境界和一个精神病人，对吧，这个精神病人会感觉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对吧，别人完全看不见，就他看见了，他能看见说那儿有一颗星星，这个别人大白天的都没有，他说有，那是精神病人，对吧。但是呢有一个特异功能人，这还很著名的啊，中国著名特异功能人，他说他儿子老说那儿有一颗星星，别人都看不见，就他儿子和他俩人能看见。完了，这回你说他到底是幻觉不是幻觉呢？说是幻觉吧，他要是只有他儿子一个人能看见，那是幻觉，对吧，他也能看见，俩人能看见，而且他是特异功能人，说特异功能人看到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很正常，所以呢这看来那东西呢又真实存在了，但是在别人呢都没看见，就他们俩看见了。怎么回事呢？其实很简单，这个精神病人看到的也好，特异功能人看到的也好啊，精神病人看到的就是幻觉，我们都认定他所看到的是没有的，是他的幻觉。我们现在把这个论事说回来啊，世界是我们看到的哈，精神病人看到的那些东西是没有的，是幻觉，他的感觉只是幻觉，对吧，精神病人看到的东西是没有的，他的感觉是他的幻觉，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个句式啊再翻过来说，世界是没有的，我们看到世界的那些感觉都是幻觉，明白这意思吧，都是幻觉。我们看到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这个房间，这个我这个身体，是吧，这个屏幕显示那些东西都是幻觉，这个就是应该是说已经把佛教的唯识的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已经讲完了，世界根本没有，感觉只是幻觉，基本原理就讲完了。那么大家说，哎呀，这个是幻觉，为啥这么稳定啊？我从生到死这一辈子，对吧，我死了之后看不见了，这我承认啊，死了之后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我只要活着这段时间里，我不天天都在经历着一个稳定的一个世界吗？哎，你这个既然是幻觉，你看那精神病人的幻觉，你给他吃一点药，对吧，他幻觉就没了，对吧，你这幻觉哪有那么稳定的。好，我们现在就要解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生死长梦不是普通的梦啊，对吧，我们这个世间的幻觉不是普通的幻觉啊，我没说它是普通幻觉，对吧，它是个幻觉，本质上是幻觉，但它比普通的幻觉要稳定，真实分析下来的话啊，我们说这个我们看到的一切非常真实，你那个照片，对吧，我们现在都是数字照片，数字照片那像素太低，你看到那个照片就不真实，对不对，那像素足够高，你看到就够真实，为什么，像素越细你看得越细嘛，越细就显得越真实，所以第一，真实哪来的，越细就越真实，对吧，还有呢就是说越连续越真实，我今天看到这样明天也看到那样，越稳定越真实，对吧，如果它变来变去，就像你说那个精神病人那幻觉，他今天这样换明天那样换，一点稳定性都没有，所以我认为他是幻觉。你看我们这个天天特稳定，对，你只不过是在说你这个幻觉特稳定，我承认你这幻觉特稳定，但我还是坚持说它是幻觉，这可以吧，对吧，我们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幻觉，所以幻觉说到你主要就是，好，主要就是这么三点啊，一个是足够细，一个是要足够稳定，还有一个什么，你得互相能配上，就是叫什么，叫做合理性，或者叫一贯性，或者说这个它的各种细节能够相互碰上，比如说那个完全按照某种规律去运作，而且这种规律在不同事物上都有体现，对吧，比如说那个牛顿他看到苹果落地， 然后忽发灵感，然后说这个万有引力，说地球有引力，月亮就是被这种引力所吸过来的。你看他把这个相距很远的事物苹果和这个月亮的这个运行联系起来了。你看他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呀、是被安排的非常好的，他把月亮的运转和这苹果的落地这两件事透露出的是一个规律。你看如果这世界一会儿按这规律走，一会儿按那规律走，你觉得这世界太乱了套了，但是我们这世界被安排的按照一套规律去整个去运转，这个就是叫一贯性或者叫合理性，对吧？就这么几点，如果是有一贯性，我们承认，对吧？我们学自然科学，我们相信这个牛顿力学，对吧？也相信相对论，但是并不等于我们承认说它不是幻觉，对吧？我们只说这幻觉安排的特别好，这幻觉安排的能够把这些个各方面的细节都处理到位啊。这个要是编那个游戏软件编到这程度是非常费劲的啊，这个各个方面的细节都考虑到，让这个太阳的运行、月亮的运行和我们苹果的运行，这数据你一测到小数点后若干位都能碰上，这绝对是这个要是用电脑去实现的话，这是什么样的高手才能实现？但是仍然可以是编出来的呀，对吧？我们就是它编成了这么一个样子嘛，这就是唯识学世界观啊，在逐渐深入的解释这个唯识学世界观。好。下边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世界呢是名世界，是吧？是名言说的世界，怎么个名言说的世界呢？后边讲到了这个幻觉世界根本没有，感觉只是幻觉，然后呢就讲到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么，为什么世界呢会这么的稳定细节化和这个一贯性，这几点是一种什么机制保证了它。我们看这张图啊，是名世界，这个名言啊，佛教这个时候它是一种比喻啊，它毕竟那个世界这名言不是说我嘴一说就看见世界了，对吧？毕竟是看见了，对吧？那个所以呢它这个名言是广义的名言，广义的名言呢至少包含这么几部分啊，都属于名言的东西。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最容易理解的啊，语言思维这一块大家都能理解，是吧？这是名言，没错，语言思维是名言啊。逻辑思维是我们自然语言之外一个更精致的一个体系啊，包括数学语言等等，那个也是语言思维，这大家都不成问题啊，不说了。形象思维其实也是一种语言，大家想想是不是？你无非是拿一些个小时候看这个唐老鸭漫游数学奇境，是吧？也就是说唐老鸭你想象一个圆，唐老鸭在脑子里啪想象一个圆，哎，一会儿扭曲的，一会儿他开始想象不出来，哎，然后过一会儿终于稳定了一个圆，然后说这想象这个圆在什么什么怎么分割怎么怎么弄，然后这样一个，其实呢它还是一个形象思维，就是被形象化了的一套语言，对吧？还是拿一些个模块去表述世界的一种语言，大家这个是广义语言啊，广义语言大家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接受了。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古诗里啊，古诗里就特别善于使用这种东西，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一下给你说了九个词儿，对吧？你说九个词儿是什么呀？其实这九个词儿，你看它都具有很强的形象感，他说一个词儿你脑子里就跳一个形象，对不对？他说一个词儿你脑子里就跳一个形象，这九个形象啪啪啪串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画面，对不对？所以这个画面是什么？画面就是一套语言呀，对吧？画面就是这些个就跟我们今天要做那个 PS 图画的时候，就是啪，这整个这个图往这一掉，啪，那个图往这一掉，你看刚才那个是不是这么一个？枯藤老树昏鸦，好，枯藤这个模块啪往上一掉，老树这模块啪往上一掉，这形象这个每个人画出的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大概是那么回事儿，而且这个回事儿它就是要表达一个最后一句话，断肠人在天涯啊，一种忧愁的情绪，对吧？忧伤的情绪。那么前面那些词儿 那些景象就透露出这个情绪。你说这词里含那么多吗？它实际上那个形象要把这个，要把它要通过那个形象把这个意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这个人的这个形象思维背后啊，也是由若干的这个形象模块编来编去，拼来拼去，再调整啊、转化呀、运转呀等等，然后你最后它运作起来，所以它也是一种广义的语言啊。有形象思维是语言之后，你就很容易理解我们的知觉、感觉也是一种语言，对吧？它跟形象思维一样，其实就是一些画面，这些画面有若干的模块，尤其我们知觉啊，知觉过程中这个我们每个人知觉到事物的时候，都是拿一些个模块啪啪啪往上放的。那个一个简单例子呢，中国人看外国人都一个样，看西方人都一个样，对吧？那个中国人看中国人，哎，个个长得不一样，但是外国人反过来也一样，对吧？这个他们看自己人，这个长得一个都不一样，但是看中国人觉得你们黄种人长得都差不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由于从小看到的都是中国人，所以对中国人的这个面貌特征有一个很细的，在我可以说在我们脑子里啊，那个开了一很大的空间来分别这个人的这个脸面部这个特征。但是那个外国人呢，他没看出那么多特征来，因为我们从小接触少，没看那么多特征，所以一看就是皮肤白一些，鼻子高一些，那个眼睛是蓝的，头发是黄的，这几个特征一抓，我们说外国人 OK， 后边没了，细分没了。所以我们看他们都一样，那可不都一样吗？都是那个黄头发，这个蓝眼睛，这鼻子高，都是这几个特征，是吧？实际上还有更细的特征，你就视而不见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模块化思维在起作用。哎，实际上我们思维中啊有很多这种模块化思维啊，这个创造性思维往往就体现在打破这种模块，打破固有模块，你就能够发现一些个原来想不到的东西。这个是知觉上是一种模块思维啊。后边说呢，这个形象思维啊、语言思维啊，这个知觉进入我们的形象思维，然后进入我们的语言，然后呢，这些个语言和形象都可以记忆到我们的意识深处，对吧？记浅了我们叫记忆，对吧？能回忆起来的我们叫记忆。好几年前的事情你都回忆不起来了，但是那个记忆还在。那个时候他当然在这辈子你仍然可以说我经历过，那叫记忆。到下辈子你说一般人已经回忆不起来，那个就是种子。其实种子就是记忆啊，种子没有那么神秘啊，说那个很神奇，其实就是阿赖耶识他呢把这个记忆设藏起来，哎，这个就是记忆。现在这个把这个四种语言大家听明白了吧？一个是我们普通语言，一个是形象思维语言，一个是知觉，我们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一个是种子是一种语言。好，咱们说这个世界是个神话啊，现在说这世界不是说光拿这个普通这个语言的那个神话，它是这四种语言共同展现出的一个神话。为什么这世界会这么清晰？为什么世界会清晰就是细哈，这个为什么世界会这么稳定，为什么会这么合乎规律？因为这四种语言在不断的翻译转换，辗转翻译转换。哎，大家说这个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世界是个神话。哎，待会就说到神话了啊。所以我这张图上画很多箭头啊，这箭头很重要。这箭头总体来说是一个循环，对吧？种子投射到知觉，我们的这个知觉是从哪来的？我们的感觉是吧？刚才说了，世界根本没有，感觉只是幻觉。那你幻觉从哪来的呀？那你就是你从那精神病人幻觉从哪来的？精神病人幻觉他想出来的呀，对，想出来的是他完全是他脑子里想的吗？他有种子吧？那个你做梦的时候，你都得承认那个弗洛伊德的理论，对吧？那个好多 在潜意识中压着的一些个意象会浮现出来，然后投射到我们的梦境中，对不对？你都承认那个。那我们说这个精神病人幻觉有一些个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投射出来产生他的幻觉，这很正常，对吧？所以这个种子投射出知觉，就是啊，世界根本没有，感觉只是幻觉，知觉从哪里来？知觉种子投射出来，投射出的幻觉就是知觉，明白吧？就是幻觉是怎么产生的？幻觉就是种子投射出来的，也包括人的这个意识的加工过程啊，人的这个想也会在行起作用，但是种子也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一个方向。那知觉呢？有了这个知觉之后，你又开始进行，我们不认为它是幻觉，对吧？普通人都认为这不是幻觉，这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对这个真实存在的事物进行思考，产生形象思维、语言思维、科学解释，是吧？数学和逻辑的思维去解释它，最后呢，产生了一堆描述世界的形象，还有一堆描述世界的语言和科学理论等等，这些东西呢，在熏回到、在记忆到阿赖耶识里头去，对吧？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了吧？已经看到这循环了吧？总的来说就是，种子到了知觉，知觉经过一轮你的形象思维、语言思维、科学思维再熏回去，对吧？就这么一个循环吧。但是这个循环里关键注意啊，就是这三步，你的形象思维、语言思维里头含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叫什么？佛教里叫取，叫直取，以为其有，就是上午讲的这个刘老师讲这个虚妄取意象，就是画一幅画，对吧？画一幅画，你说好像没有人看到这幅画说，你看一些色块，你看这是另一堆色块，没有人这么说吧？都说这幅画画的是个马，那幅画画的是个山，对吧？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是一堆色块，对不对？然后你说那是匹马，那是个山的时候，这就叫虚妄取意象，对吧？你有的是什么？有的是色块。那你看到说什么？你说我看到了山，这是取啊。佛教你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字儿，佛教整个佛学理论里最核心的一个字儿，反反复复老在讲这个取字，直取，对吧？有时候加个直取，就是这个取这个意思，都是取出来的。没有那东西，你把它理解成，你把它看成这个东西，这就叫取。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派叫格式塔心理学派。哎，那格式塔心理学派呢，他们把那个，就是我刚才比喻说那个马、那个山，它当然还可以有更复杂的一些个东西啊，它都叫格式塔。都叫格式塔，其实就是虚妄取意象，你取出了那个意象，他们心理学啊，几100多、100年不到100年前，他们有那么个学派搞出了一个叫格式塔理论，他就是从小孩看那个，看那镜，那会儿好像还没电影或者是什么，反正他那会儿通过那小孩那透镜看到一些个什么比较奇怪的一些个心理现象，然后从那儿受的启发，然后起出了这个名字啊，就是那个取啊。你这个形象，就是说从知觉到语言这个过程中，你都经过了一步取，于是再熏进去的那个种子加进去了取，对不对？于是这个循环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循环，这个循环里头不断的中间有一个环节对它进行着扭曲，经过长时间这样扭曲，于是熏进去的种子都是认格式塔啊，或者虚妄取意象，那个意象都是认那些东西为实有的种子，种子在放出来的这个知觉呢，又是有这样一个世界的知觉，于是这个世界就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稳定。 用循环啊，循环属于什么？控制论，反馈，对吧？这就是反馈嘛，反馈机制来解释世界的稳定性和这个真实性。前边呢，这是我们用现代语言的解释啊。现在呢，我们来再读一段经论。这是《瑜伽师地论》里头讲这个世间即成真实。我们把前边这套还有刚才那个我再说一句啊，在循环中越来越真实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神话传说。神话传说，我们说这个什么哥萨尔王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什么那些个西方民族啊，中华民族好像比较少啊，那种古代神话，西游记不算，西游记是后来人写的，对吧？那古代神话传说，它不是一人一时编出来的，对吧？它是经过一代一代的流传，然后逐渐的，然后这个编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个编的过程中呢，它会慢慢的去丰富化。为什么我说这个特别好的比喻就在这儿？它开始呢，可能有那么点事儿，或许也没那么点事儿，然后它就慢慢的在这个流传过程中，对吧？一代到下一代流传过程中，它就在编。而编神话呢，我们现在这个心理学都普遍承认这个啊，说这个神话最终那个模式，它跟那个最早发生那件事情有多大关系？其实没多大关系。它跟这个民族心理有巨大关系，对吧？这个是这个神话学啊，这个心理分析，他们都讲这个。它跟这个民族心理有，它最终的神话形式不是决定于最早那件事儿，那件事儿啊，有没有都是回事儿，可能根本就没有。但是呢，由于这一群人喜欢这么编，对吧？就是这群人喜欢这么编吧。那印第安人的编法和那蒙古人的编法和那欧洲人的编法，它肯定就不一样，对不对？和那个西藏人的编法又不一样。它就是不同的民族，它那心理结构不一样，它编法就不一样。最后编个几百年、上千年下来，那个古老的神话，它可能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对吧？那个一般的神话还得有几百年，流传过程中逐渐的越编越丰富，越编越真实，越编越丰满。神话中的英雄人物，那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那个英雄人物，就是我们说那个大神，对吧？超人或神话中的英雄，跟那个大神是一样，跟奥特曼是一样的，对吧？那神话中的英雄，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那个神话中的英雄，就在这个流传过程中，对不对？就越编越真实，越编越丰满，就这样形成了。于是我们把这个模式啊，这个是这神话产生过程和我们世界产生过程是一样的。世界产生过程就像编神话一样，我们一群众生一块编这个世界，越编越真实，越编越清晰。虽然这世界压根儿没存在过，但是我们讲起来，它可是越来越真实了。这个就是世界的是个神话啊，大家可以把那句话记住：世界是个神话。为什么说它是个神话呢？它是编出来的，而且还有一点和神话一样，不是一次编出来的，是反反复复编出来的。你要觉得哪儿编的不好，你就改，对不对？为什么神话它会编越来越和这个民族的性格融合呀？就是你哪儿觉得不舒服，你就随便改，一直改到它最符合这民族性格的程度，对吧？是改出来的，是辗转循环改出来的，越改越好啊。这个就世界是个神话啊。我们说这世界是个神话呢，是可以有经论依据的啊。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讲那一段呢，不讲那段前边那一段，你后边这个解释佛经你可能听不懂。哎，这段佛经呢，好多好多地儿都有解释，但是呢，在我把那个世界是个神话想明白之前，我都看不懂。想明白之后，我一看，我的天哪，这弥勒菩萨太厉害了！人家 人家几句话把这都说清楚了，我们费那么半天劲去想这件事情，人家早就在《御前诗》论里说的清清楚楚的，我们读不懂啊，就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我们说幻化出这个世界啊，这世界神话创造的过程怎么着呢？第一，大概我们把它分成四步，哎，现在开始讲这个步啊，分步。这个我觉得这个科学的办法，上节课好像我还提到一句话叫“成功在于细节”，对吧？这是我们普遍接受的。说这件事怎么做呢？这件事你要是就囫囵的一个，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你把它拆，对吧？就说这个科学管理的鼻祖泰勒，他当时是说砌墙，对吧？咔，快一勺泥，啪落上，把这个砖放上。你说这三个动作我怎么改进？他说你这仨动作你改进不了，你看我的，把这一个动作哈，这一下他可能分了好几个动作，于是这一个简单工作他分成了好像是好几十个动作，然后拿摄像机咔照着，高速摄像机啊，那会儿刚刚出现，照着，然后你看你这一个动作哪儿可修改，那一个动作哪儿可修改，于是把它分解成了100多个动作之后，他就找到了无数个可修改的地方，于是这个砌墙这件事被他提高了好几倍的效率啊，现在已经没人那么干了，因为大家有更好的办法直接把效率提高了，但是所有事情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啊，你囫囵一个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无从入手了，对吧？你把它拆细，你不知道怎么干的时候你就拆细了之后，几个之间的关系中你就找到入手之处了。好，我们现在就是说世界是怎么运转的，世界是怎么出来的，世界呢是这个啊神话一样，对吧？像神话一样辗转流传过程中越来越丰富出来的。怎么个辗转流传呢？我们就把它这个过程再拆细为四步啊。第一，认为有外境，不管什么原因开始认为有外境，对吧？这是第一步，认为有。第二步，反复循环，你总有一个反复循环过程，循环这个认识就是中间那个过滤啊，就是中间那个曲啊，对吧？你不管是接受的曲还是自己想出来的曲，你有了这个曲，你把那个知觉信息经过曲加工一番之后，再熏入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再投射回这个知觉，这个循环就开始了。每循环一次，你这个曲都强化它一次，每循环一次，这曲就强化它一次，然后反复循环到一定程度呢，就会展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知觉，知觉到足够清晰，你就真的认为有这个外境了。其实主要就是这三步，对吧？就个体来说，其实就是这三步。我们说，如果你想创造出一个清晰的幻觉，你说我干嘛那么想？我也不是神经病，我干嘛要创造清晰的幻觉呀？其实呢，我们说这个禅修的时候那观想就是在创造一个清晰的幻觉，对不对？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这三步。你呢，你要想有那个东西，然后你要反复想，一直想到你闭上眼睛那东西能投射出来，就想出来了，就创造出这个清晰的幻觉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众人要产生相同的幻觉，对吧？如果一个人只是个人产生足够知觉的外境呢，如果众人都产生同样清晰和相同知觉，就是知觉到了相同的外境。你一个人知觉到的，你说这是我的外境，这是我的个人的世界，这还不是大家的世界，对吧？大家的世界一定是大家看到同样的东西，所以这是第四个条件，众人产生相同的知觉啊。然后下边看，云何世间即成真实啊？这个《御前诗》论真实一品，为一切世间于彼彼世随顺假立，也就是认为这个东西是有的，是吧？假立嘛，假立就是认为其有，是吧？所谓认为呢，就是承认、接受、直取。一种假设，接受这种假设，对吧？随顺假立啊，这个也就是认为它有，这个这是幻化出世间的第一步，也就是 认为有外境，对吧？认为有外境，通常原因呢，也就是随顺，大家都认为有，我也认为有，是吧？随顺奖励，世俗串习。你随顺奖励之后，你这个意识要怎么着？就是说，要创造一个清晰的幻觉，怎么创造？要反复练，要反复练，串习，反反复复的熏习串啊，误入绝慧啊，这可以加一个顿号。误入绝慧，就是这个串习变得足够清晰，知觉呢变得足够清晰，到这一步呢，这种清晰知觉忽然产生了，因为这个知觉它有一个产生，会有一个过程，开始是模模糊糊不稳定的，对吧？然后到某一个时候，忽然这个循环完成了，全串起来了，于是这个幻觉一下子变得清晰稳定了，这有这么一个突变的一个过程，有一个经过积累突变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突变这个过程就是误入绝慧啊。它这个绝慧并不是说智慧的慧啊，它是觉，是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这个感觉的这个觉。然后后边还有一句所见同性，你看就是说众人感知的要一样，对吧？你要是光自己误入绝慧，那是精神病人的那个幻觉状态，对吧？大家都感觉到一样的境界，那个就是世界，就是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其实我们说大家都感觉一样，其实不一样，你看到的和鬼看到的就不一样。这鬼道众生今天来我们这会场，在这儿一待的话，能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肯定就不一样，对吧？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一道，我们都在人道了，对吧？我们都在同一个频道里头，所以我们这同一道的这个众生，我们有共同的幻觉，所以我们就说，哎，幻的都一样了。其实要鬼道，他们幻出来的就跟我们不一样啊。所见同性啊，所见同性什么呢？后边就一连串的举例了啊，这段很长，但其实没有什么，不用太详细解释。为地为是地，非是火等，如地，如是水火风色声香味触饮食衣成周庄严具资产食物这个涂香华幔歌舞伎乐种种光明男女城市田园邸宅底殿宅舍等事当之一耳。这个就是所有事物，它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举例说明这世间的所有事物都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都是所见同性，产生幻觉，然后还所见同性啊。苦为是苦，非是乐等，乐为是乐，非是苦等，迷要言之，此即如此，非不如此，是即如是，非不如是，决定圣解，所行净是啊。就是说一切普通人认为，哎，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是即如此，非不如此，此即如此，非不如此，是即如是，非不如是，你决定圣解，你说就这么回事，这限量嘛，哪有什么，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哎，这些东西都是决定圣解，所行净是啊，都是这么回事。幻觉就是通过这种循环产生的真实稳定的幻觉，而且对这个幻觉达到什么呢？决定圣解的程度啊，我们都不怀疑它了，就这么回事啊。每晚后边一句话高度概括，高度概括，大家看啊，一切世间从其本际辗转缠来，想自分别共所成立。这是前边解释完了，后边又用一句话来概括，说一切世间是怎么回事呢？从其本际辗转传来，对吧？这个世间呢不是凭空来的，神话传说不是凭空来的，对吧？哪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也不是一拍脑袋编出来的，那是怎么来的呢？是辗转编出来的，是吧？不是一拍脑袋就编出来的，是辗转拍脑袋编出来的，一代又一代人辗转编出来的。所以那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编的呢？神话传说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编的，从其本际辗转传来，对不对？你要是说神话，说神话是谁编的，你说神话是人编的，是在传说过程中逐渐编的，你说 我们这个什么什么希腊神话也好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西藏神话也好啊，哪个人哪天编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哎，你别问那问题，没意义啊，反正是有那么个头，反正是总得有那么个头，对吧？从其本纪辗转传来编的，对吧？是关于这个神话，我们这世界就是个神话啊，我们这世界就是那个传说啊，这个传说中有宇宙，也有地球，有月球，有太阳，有星星，有山河大地，有种种东西，都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传说。这一组传说相当复杂啊，这一组传说相当复杂。这个地球是这个样子，不是别的样子，对吧？地球上有这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你就不能说这地球上有不是这个什么什么这几大洲几大洋，不是这么回事，它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是即如此，非不如此。这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传说中有这么多的信息，对吧？那么关于世界这个传说中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来的呢？那就是从其本纪，我们不知道这头是哪儿了，反正我们这一群众生不知道由谁开始，然后就编呀编呀编呀，就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于我们的知觉中，也存在于我们的阿赖耶识中。其实最主要的是存在于我们阿赖耶识中，那一组记忆决定了这世界是什么样的，决定了我们投射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对不对？然后呢，从其本纪辗转传来啊，传来传去，传到这儿，我们接着传，再传给下一代人，然后凡是生到我们这一道的这个众生，由于某种感应跟我们进入了这同一道的这个众生，都会接受我们这一道的关于世界的这一组传说、这一组描述、这一组神话，然后呢再接着往下传。所以最早谁编的已经搞不清楚了，循环。也许最早编的人早就离开这世界了，对不对？人家可能去别的世界去转了好多圈了，也没准就是我们在座几位最早编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转来转去又回来了，然后再听到这故事的时候，再回到这世界的时候，已经完全它是一客体了，我想不到它是我编的。这种例子很多啊，这神话传说里的，比如说灰姑娘的故事，大家都说灰姑娘是西方童话，但是搞这个文学史的人，人家一考证说，灰姑娘那是中国的传说，中国的古代故事，而且这故事并不很早，宋代以后的，后来传到西方去，然后变成了一个西方的故事。你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今天什么国王啊、舞会啊、公主啊、那个什么水晶鞋呀、哪有一个中国的影子呀，对不对？人说有，这世界除了你们中国人，没人喜欢小脚，这是你们中国文化的特征。哎，你说人家有没有道理？然后就考证说，你看宋代有一篇这个传奇里头有这么一故事，就是小脚，然后怎么这类似情节差不多，然后这故事传到西方去，然后辗转传来啊，从中国传到西方，然后在那变了几个样子之后，然后再传回来，我们说西方童话传回来，你都不知道这是自己编的，对不对？最早中国人编的，然后转了一圈传回来之后，中国人都不知道是自己编的了。我也许说啊，这世界啊，也许在我们多少节之前我们编出了这个世界的那个一个原型哈，然后又传到今天的时候，我们绝对你看不出来这是当时我自己编的，对不对？已经变得太多了，就是这个样子啊。